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，全球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小弟子在学校讲真相的体会。在善念出福报来节目中，给大家讲述一位初中生明白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，然后讲述古代故事，不贪功不忘本，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明慧小弟子新闻，全球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。5月13日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们纷纷寄来贺电与贺卡，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。海外大法弟子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共同庆祝第八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世界各地的大法小弟子们，明慧学校的学生和明慧豆豆园的小朋友们，也以贺卡、诗歌等形式献上对师尊的敬意和感恩。小弟子詹妮也以一首小诗《我是飞天小弟子》作为献给师父的生日礼物。我是飞天小弟子，学法练功智慧增，师父的话记心间，苦练舞蹈为众生。我是飞天小弟子，飞到东来飞到西，五洲四海传福音，神韵光芒照世间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我是中国大陆湖北省的大法小弟子，我曾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孩子，不满2岁就得了黄疸性肝炎。到了3岁那年，我和邻居家的小女孩一起掉到水塘里，差点淹死。好不容易我懂了点事，刚满4岁的我又得了阑尾炎，差点送掉了小命。那个时候，爸爸妈妈整天为了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。1996年9月，我和妈妈喜得大法，那时候我才6岁。我和妈妈一起去练功点，听大家读法，看大家练功。虽然那时候我不懂修炼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大法是美好的。因为在妈妈练功2个星期后，我和妈妈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，真是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720之后，妈妈向世人讲清真相，证实法，被警察强行抓捕。我向警察要妈妈，最后妈妈正念闯出后流落在外，我就只身一人在家念书。由于以后的功课越来越紧，我也很少学法了，再加上学习不认真，结果中考考得很差。2004年，我就读普通高中。由于学习的紧张，又没有妈妈的陪伴，我就很少学法，结果成绩越来越差。妈妈为了让我能跟上正法进程，依然放弃了挣钱的机会，回来跟我一起学法练功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2005年秋季，我正式到了证实法的重要性。再加上同学们经常议论他们在网上收到的真相资料的事情，我就决定在学校发一次真相资料。我和妈妈经过商量，妈妈就到同修家里拿来了许多真相资料。 我和妈妈用自封袋分了30-40份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很早就带着这些真相资料去了学校，一路上边走边发正念，并请师傅加持。到了学校之后，只有几个人在跑步，我很顺利地把这些真相资料发到了每一个班级。早自习铃声一响，全班同学像得了宝贝似的，他抢过来，我抢过去，场面好不热闹。我也趁机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听得认真，其中有两个当场提出要退团退队，这给我极大的鼓舞。又过了一天，我又拿了10几份各种各样的小册子给他们看，这期间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。由于这件事在班里轰动很大，惊动了班主任，班主任就叫我谈话，我就一刻不停地发正念，坚定地否定旧势力。结果班主任与我随便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就叫我回班了，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。我认识到广传酒瓶的重要性，就和妈妈在节假日散发酒瓶讲真相。在大法中修炼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和妈妈一起走到了今天。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见证了大法的伟大。现在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，由进校时的700多名到现在的全校前50名，我们的班级也由最差的班级变成了最好的班级。这一切也无时不在地见证着大法的超常和殊胜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
初中生明白大法真相后的福报。我是一名初中学生，我的眼睛经常疼痛，很不舒服。开始我不在意，但时间一长，我眼里开始淌眼屎，而且痛得很厉害。我想再过些日子，等期中考试完，再去医院看看。我在学校写字不到20分钟，眼睛就像被水汽笼罩似的，当时视力差到连10几米远的物体都看不清，真是难受极了。放学后我便对妈妈说了，妈妈说，
等你期中考试完去医院看眼睛，如果不行就动手术。
这话被来我家的二姨听见了。二姨修炼法轮大法好几年了，这时她对我说，
给你看看这几本法轮功的真相材料，有天赐鸿福，因果报应。
听后我拿过来看，里面有许多大法祛病的故事。我想我也从内心知道了大法好，并且也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，大法师父也能把我的眼睛治好吗？我一边看一边想，结果神奇出现了，我的眼睛开始感觉发痒，又像充满水似的。我用手一揉，令我大吃一惊，一颗像米粒大的雪球出来，正好落到我的手里。从那时到现在，眼睛不痛也不痒，也不出血丝了，完全好了。我们全家人都亲眼看见了大法的神奇，高兴地喊法轮大法好。以前我在班里都没考过前15名，现在期中考试我考了前5名，被评为学习标兵。我知道这是我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的福报，我将告诉我们班里的同学们，让他们也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古代故事，
贪功不忘本。东汉的时候，有一位名叫钟兴的人，从小拜丁公为师学习。丁公向朝廷推荐钟兴，说他学问高超，品行贤明。光武帝于是召见了钟兴，问他经书的义理，钟兴回答得非常好。皇帝任命他为郎中，不久又升他为左中郎将，又让钟兴教授皇太子和皇室诸侯，并且要封钟兴为关内侯。钟兴认为自己没有功，不敢接受皇帝的封爵。皇帝说，先生教太子和众王侯，这不是大功吗？钟兴说，臣这都是跟老师丁公学的。于是皇帝封赏了丁公，而钟兴始终坚持不接受封爵。小朋友们，不管取得多大成就，能够不贪功不忘本，尊敬自己的老师，保持一颗谦恭的心，这才是尊师重道的君子风范啊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《红吟》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《红吟》中的第59首诗《有为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《有为》：建庙拜神事真忙，岂知有为空一场。愚迷妄想西天路，瞎摸夜走捞月亮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60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岳飞庙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游岳飞庙，悲壮历史流水去，浩气忠魂流世间。千古一庙酸心处，只有丹心照后人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游岳飞庙，悲壮历史流水去，浩气忠魂流世间。千古一庙酸心处，只有丹心照后人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游岳飞庙，悲壮历史流水去，浩气忠魂流世间。千古一庙酸心处，只有丹心照后人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《游岳飞庙》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